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以弗所书，我上次说过，这个从七节到十六节，甚至应该从第一节开始，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是一个整段。而我们说呢，这里保罗的思想一开始要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断出去了，讲到建立教会啊。虽然转出去，他的信息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就我来讲，这段经文改变了我所有的侍奉，我对于侍奉的看法。从前我们自己以为蒙召侍奉主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的确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拣选像我们这样不堪不配的人出来侍奉他。但是我们有时候难免弄错了，好像耶稣进耶路撒冷说那个驴子一样，看见众人前拥后随，以为他们所欢迎是那个驴子，不是忘记了，不知道他不过是个驴子而已，众人所欢迎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上次我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来建立教会？是传道人吗？还是圣徒呢？其实这两个答案都不对，也都不错。真正建造者是神自己，或者说耶稣基督是在背后借着圣灵的能力建造教会的建造者。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建造神家的是神的儿子。但是就着人的恩赐来讲，就着神所给人的恩赐，耶稣基督给人的恩赐来讲，仍然我们这些受托付的人，所谓神的工人、传道人，有相当的责任。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在这里像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传道人的目的不是做一件辉煌荣耀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讲到有一个年轻传道人，他明白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大的教堂，而是要建立到伟大的基督徒。那我不知道我们能建多伟大的基督徒，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人的话，至少这个方向是不会错的。因为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是由神的儿女组成的。当我们被建造的时候，就是教会同被建造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算是重复上次所讲的信息，因为在这第七节里面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上次我们说过了，如果一个人有恩赐，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如果恩赐是为了自己的，那最好每一个人都，假如你有唱歌的恩赐啊，那你知道每个人都觉得他唱得不错的时候，只有在洗澡间里唱最好，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你都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因为你是有恩赐的人。其实恩赐是由别人来评论的。如果恩赐，一个人有恩赐，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叫听见人得益处，那才是真正恩赐的功用。我们绝对不会想到一个音乐家是为了仅仅娱乐自己而唱歌的或者弹琴的，当然他必须自己享受那个音乐，但是那是为了要人分享的。那些不会弹琴的人，不会唱歌的人，听见弹琴弹这么好，他灵里面，他心里面受感动，那就是恩赐的功用，是为了别人的，是为了彼此服侍的。尤其在基督教中间更可以这样讲，也许在世俗上面讲，恩赐能够未来为他换来美名，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演奏家，是一个了不起的歌唱家，到处他演出的时候都有人跟随，都有粉丝跟着他。粉丝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名词哈，我们在这个时代人懂得什么叫粉丝啊？粉丝不是给你吃的，是跟随你的。但是恩赐的目的不是制造更多的粉丝，是为了叫服侍别人，叫别人的益处。恩赐永远不是为了自己的。如果我们把恩赐据为己有，那就不能建造教会。所以这里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使徒的恩赐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看，我是使徒。 也没有人说看我是先知。相反的，先知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所说的话往往是一种事前的警告，说出神的原则来。在旧约里面尤其明显，旧约里面难得有几个先知是受人欢迎的。耶稣自己也说，先知他的本地本乡是不被人尊重的，也不受欢迎的。而且很多的先知，神的儿女，百姓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所以这些恩赐更加我们明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些人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职分称作使徒，称作先知，称作传福音的，称作牧师和教师。当然我们在书信里面读了很多关于使徒这个名字，保罗说他是神所呼召的使徒。我们读到福音书知道有十二使徒，使徒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打根基的人。他说我已经立了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外别的根基。所以虽然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为什么说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呢？难道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吗？如果你再读下去就了解并非如此。保罗说我已经立了根基，没有别的根基，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保罗在其他地方讲，虽然是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但是有耶稣自己，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换句话说，使徒的工作应该是根基性的工作，就是把它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来讲，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世人说我是谁不要紧，那些门徒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施洗约翰，有人先知你一个，有人说那先知。不管怎么样，耶稣不满意，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在这句话上面，耶稣又加上他的 commentary， 加上他的评语，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所启示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你是磐石。基督耶稣基督说，彼得，你的名字叫基法，意思是磐石，你是磐石。但是耶稣基督说了，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一般人在那里研究到底彼得是不是教会的奠基者，你可以这样说，但正更重要意思，因为彼得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根基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一件事情没有改变的，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而人者，他是道成肉身者，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建立的教会。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像刚才我们说看不见，但这个根基已然立定，不能再改动。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传福音者，牧师和教师，不能离开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的根基。使徒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刚开始奠基的时候，必须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人。也就是因为这样，地上有了教会。因为对于耶稣基督有了认识，所以地上开始有了教会。我们是首先认识谁是耶稣基督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让神的称赞可以首先从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叫他得的当有的称赞和敬拜。这是教会的意义。世人还不都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先认识，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基督。所以才有了先知的工作，才有了传福音的工作，才有了牧师和教师的工作。传福音者我们知道，他们只有一个职分，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把他的救恩告诉人，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叫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此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给我们的救恩，向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向他献身，把自己交给主，认为我们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权属于他。接下去牧者和教师的工作是什么？牧养神的儿女，叫他们在灵里面得的宝足，因着神的话语 传道的人重要的事情是按着时候分粮食，神的仆人的责任按时分粮给他的百姓，像一个有智慧的管家，到了合适的时候把当有的粮食拿出来供应给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生命因此渐长，慢慢的长进，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他能够按着神的儿女实际的光景给他们所需要的话语的供应，因为我的话，神的话就是粮食，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基督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的意义，讲到玛拿的神迹的时候，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粮食，他口里所说的话是真正的粮食。所以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人，神的儿女有需要，传道人就是按时分粮给他的百姓。所以这里大概叫我们看见这些传道人的工作，但是这些传道工作有个总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叫我们永远在这里供应粮食，那神的儿女怎么长进呢？这里提出一个看法，一个重点，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仅仅每天喂饭，每天喂奶，每天给营养，每天买菜，每天做菜，像母亲所做的。他的盼望不是供应我们每天吃饭就好，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长大成人。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教会的恩赐，前面我们都在第七节里面说，因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恩赐的度量，每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恩赐的度量都不同，所以没有一个传道人是完全的传道人。如果我们指望一个完全的传道人，那只有耶稣基督。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有他的强处，有他的软弱，有他的能够做的事情，有他力所不逮的事情，不能把传道人看得过高，传道人也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他有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尽他的本分，尽他的能力，忠心的侍奉主。但是这里很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当我们知道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缺失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珍惜别人那一份。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度就在这里，保罗也说我有限度，不能够到越过我的限度那里，所以他才会尊重别人一起来做主的工作，这才有团队的建立。今天很多教会都是一个问题，一人当家，一人当家的结果呢，一人当官就万夫莫敌啊，就是我在这里别人都不能做，这实在是错误的。但是你不能怪他，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同工的原则，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法来做工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蓝图。这个蓝图是什么？以弗所第十章就是蓝图，他告诉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的路，待会我们一样讲。刚开始先把目的弄对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一章已经讲过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建造？他说充满万有者要充满他的身体，基督是元首，他要充满他的身体，因为元首的命令必须下达到肢体里面每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成长的时候越来越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什么，神给我们个人恩赐是什么，神给我们个人托付是什么，今天神给我们能够服侍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应当尽的全力去做。弟兄姊妹们，你把神的儿女带到这个地步，教会才是成熟了。一个传道人的好坏不是看他能够号召多少人，而是看见有多少人因为他的教导，因为他的榜样，因为他的侍奉，在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很多传道人做大的工作，但是问题在于这里，他建立了什么人，建立了多少人，这些人是不是能够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继续不断的做工。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再大的恩赐都会过去，但是他那个大恩赐所留下来的产业，神的儿女人人都可以享受。问题是在他的工作中间，有没有注意到一代一代不断的代代人才辈出，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做完所有的工作，都知道工作权柄在神的手中， 工作一个人能做多少都是神所量定的，因为他说按照我们个人的恩赐的度量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怎么样知道一个工人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呢？怎么样知道我们真正达到的目的呢？你看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工人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在真道上面能够达到合一。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在第二章里面，以弗所第二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保罗的观念，什么叫建造教会，他提到两件事情，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一个叫生长 action， 一个叫的建造经营，用今天的英文懂的字就是 economy。 换句话说，在神的家中 ICO 怎么样来经营，怎么样建造，是一种人工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成长，一方面是神的儿女自己生命慢慢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工人也需要做他的一份建造的工作。很多的实际的问题，组织的问题，怎么样把对的人配在一起，这是需要我们有真正的眼光态度来看得见的。管理的人，教会有些时候需要有人管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建造者，他能够把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来建立一件工作。每一件事工都要需要人管理。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如果生命出于自然，教会应该自己会长，不是的，需要有人建造。因为保罗把两个不同的观念放在一起，耶稣基督也说到自然的成长，当你种下东西的时候，它会有自然生长的能力。但是彼得也这样说，建造灵宫，我们是活石，活的石头不错，但是需要有建造者。为什么？从旧约圣殿的观念来的，建造是从圣殿的观念来的，身体成长是从身体的观念来的。所以当保罗讲到建造的时候，建造基督的身体，身体能建造吗？我还不知道哪一个人现在能够大胆说我造了一个人，还没有。我们只能说我们锻炼身体，但是保罗却是第一个，他超过时代的想法 Bionic、建造了一个身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教会这么一件事情，一方面出于神的生命，另外一方面需要有各种的恩赐配搭把它建造起来，建立起来。这个观念绝对不能光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来建立，叫它生长的是神。但是保罗说他是工头，像个聪明工头，工头他做什么事情呢？浇灌。做什么工作呢？撒种。神叫他生长。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他提到保罗提到跟亚波罗工作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亚波罗基法，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为了要叫教会得到最好的供应，使他能成长，成长到什么程度？满足，成为成熟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来听一篇道，神的话语要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生命成熟。不仅这样，保罗怎么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段经文在解经上面有很多的人花了很多的脑筋去想，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字，我不能够很详细的讲，因为这不是神学课。但是简单的来说，在这里保罗所提的观念，他所提到的事情，这些以弗所第四章讲的情形，有一种是工人，有一种被建造者。但这里主要问题在这里哪里呢？就是提到这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问题。这里三个片语，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时最早的希腊文里面，原文里面用了三个字，一个叫 pros， 第一个字叫做 pros， 第二个字叫做 eis， 第三个字也叫 eis。 这个三个字应该怎么翻译呢？这个三个字都可以翻作为要，所以原文里面说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 为要建立基督身体，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都说的为要，而这两个字 ，ice 跟 pros 不大一样。研究希腊文的学者在这里花了一些功夫，这个三个字都表示一个目的子句、条件子句或者目的子句。但是这个三个事情是不是平行的呢？那我说这些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谁来建造的问题。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说哦，第一种说法由于可能是什么，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什么呢？他们要成全圣徒，他们要各尽其职，他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所有的工作都是传道人做的了，对不对？圣徒干什么？我是被成全者，我没有责任，我是被成全的。教会好不好看你了，看牧师你好不好了，你好教会就好，你把我弄得好我就好了，那是被动的。但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呢？在文法上面有一些问题。当然最早的教会观是工人观，天主教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只有少数的人蒙了启示，像彼得他们把他封作第一个教皇，因为他有启示。那么其他人怎么呢？只有教皇到最后是有责任，因为他是使徒的传人，他有解释圣经的权柄，所以不可以随便解释圣经。一直到十七世纪以前，天主教里面不许平信徒读圣经，为什么？怕你读错了，因为你读错了你失去了你的救恩，所以不如让你懂的人讲给你听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到现在基督教里还是有很多人这样想，我不懂，牧师讲给我听，他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你把所有责任建造基督身体责任放在少数的工人上面，那么工人错了怎么办？都错了。神学错了怎么办？都错了。当然我不是说天主教都错了，但是我说这个说法是错的，因为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传道人身上。教会历史中有很多有出名的人，有一个叫金口约翰，他就这样讲这段圣经的，因为他们把工人的权柄跟工人的责任、工人的恩赐看得很重。这个说法呢有问题。那么另外说法怎么呢？另外说法把成全圣徒看作终极目的，怎么意思呢？他说他所持的有使徒、先知、权柄这些牧师这些人，然后呢他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附属性的，真正的目的是成全圣徒。也就是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也就是说各尽其职这个职分还是工人的职分，换句话说呢，只有成全圣徒，把他带到成长的地步才是终极的目的，当中的谁来做不去管他。所以到了最后侍奉主的人、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还是没有什么行动。那么这里呢，这个说法不大自然，为什么？因为变成保罗的意思是说了，为了最终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所以他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等等，让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虽然没有那么强调传道人做一切的工作，圣徒需要被成长，但是仍然把这个职分看作是工人的职分，只有工人有这职分。弟兄姊妹们，基督教到加尔文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把教会的教皇的传统跟权柄当作唯一的权柄，把神的话语放在那里。所以你知道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但是还有问题，这还是有问题的。加尔文这样相信传道人的工作胜过平信徒的工作，但是这个说法所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在文法上不大自然。我不晓得这样讲的快的话大家是不是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有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些纲要讲义给你们看。但是马丁路德的看法，第三种看法，他的看法我比较能够接受，是什么呢？按照这里的次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关键就在于这个职是什么职。我们太容易明白这个职分是工人的职分，因为明明讲了嘛，他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是这个职分 不是指的工人的职分，是指的圣徒的职分。这个字在以弗所这里用的字叫 diakonia， 就是 ministry， 也就是说工人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